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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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下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佛期第二天，我们再接着讲，念佛。昨天讲为什么念佛能往生这个问题，一直又谈到信。要与法合，要是这个信呢，执意的信，不管什么，有的人讲说不管什么我就是信，我就是信呐。但是你这个信要是跟法不相应，跟经典所说不相应，跟因果不相应，戒律不相应，往生是很困难的。只凭一个信，这种信太任性。为什么呢？因为任性的信跟法不相应。把手机关掉。跟法就不相应的，所以我们要求得往生西方嘞，要一心不乱。但是一心不乱的来处要与法相应的，所以每个人都明白，说明白因果业力影响的现在此身啊，有人讲说正报就是此身呐。我之有苦，谓之有身，因为有苦呢，是因为有身。所以身又由业感所来，感召所来。所以你这个一心不乱呢，也是由善业而来的。所以念佛最注重说，有的人说我念一心很难，打妄念。有的人又讲说，我行不来，我只会念佛。让他除去念佛之外的事情，他做不来，他只会念佛。这都是一种业，业力推动的。通常我们总是概括的说，这叫业障。业障太笼统了，你什么都归业障，你会看不到问题的重点。一个业障两个字就可以把现前的不精进和现前的问题的所在推给前世，你懂吗？修行人就怕这个，念佛人他把一切的事都推给前世，好像前世跟他毫无相干。就算他信前世，他就认为说前世的业，今生我又能如何。他的这种认知，其一是好像自己被一个东西束缚住了，就算念佛又怎么样嘞？念不成啊。还有的就是，他 他也不相信自己今生能往生，他必须要找一个比较相应的，在法上比较相似的一种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喜欢，跟师父讲的，众生都喜欢沾光。沾光叫什么呢？就祈求佛菩萨的加倍，单单祈求佛菩萨的加倍。要直接告诉他念佛能成佛来往生西方，他受不了。你让他直接做佛，他不敢的，他不同意，他也不愿意，他都是希望说佛光能加倍，所以佛门才出现这 一句话呀，要佛光普照啊。佛光普照也是应我们众生的机而来的。那我们念佛人呢，要是这样看的话，念佛人说希望佛来加倍来接引，这个愿呢一定要切实。昨天我们讲信呐，今天我们讲愿呐，这个愿要切实，切实的你能看出自己的需要。那前者说只是希望沾点佛光，祈求佛的加倍，这是当中有不舍的，这种愿是不舍的愿啊，只求庇护，啊，没求说真正的解脱。有的人他祈求佛呢，也是这样求，求佛呀，你大慈大悲呀，来加倍呀，你保佑弟子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往往求的时候都是不舍得求，为什么？因为你直接告诉他你就是佛呀，你要做佛呀，你要往生西方啊，念佛你能成佛的，这个对他来说好像他认知自不实际，所以他只能是说沾点光，你懂吗？我们念佛人呐，要是愿呐不懂，你到底愿什么？希望佛怎么样接引你？有的人说接引我不想要的，有的法师讲的很厉害的，一针见血的，他说佛来接呀，你要看看是真接你身还是真接你的心。那只接身者呢，不接心者呢，有不舍；只接心者呢，不接身者呢，不明。什么意思呢？你只希望阿弥陀佛接你的心的话，不接你的身。身代表什么呢？身心无二，身就代表你心的一切的造作。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愿，说希望阿弥陀佛来接我，临终一定来接我啊，接我往生西方。他只说接我这个心里的现前的这个念头，但是你心里的念头牵扯的很多呀，你心里的这个愿也要有一种行动表达出来，而且这种行动要与法相应，最终能导归西方。比如说普贤菩萨十大愿最彻底了，他的十种愿却是一种大愿所设，十种愿却能导归于一种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心都具十法界的，人心都具十法界，所以每一种心每一种法界都应当呢有阿弥陀佛的这种愿，最终呢是由一个大愿所设，导归一个愿。你只是单单的接受说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我的心愿 你知道心愿意味着什么吗？心愿意味着除去心愿你还有很多愿，大家听得懂吗？你要是总把阿弥陀佛接引，你说接引我的心愿，那除去你的心愿还有什么愿呢？这个问题你要去思维一下呀。啊，你只单单讲说阿弥陀佛，我希望临终愿你来接引我，这是我的心愿。你看人一辈子要是一个心愿，除去一个心愿他还有其他的，除非你这个心里的这个愿是真正的能实实在在的看出来的。你这种愿，往生西方的愿，是实实在在通过无常的苦、烦恼的苦看出来的，却不是单单说听人家好你就要去，这种希望，对美好的希望，要是说只单单对美好的希望的前提也可以往生，这种愿也可以相应，但是你这种希望最前提跟前者讲的一样，你要用无常来推动的，用无常的了解。所以你在观察你的愿，你的愿只是单单的心愿而已，心愿而已这句话就已经很明了了，意味深长的，只单单的心愿而已而已哦。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而已哦。那你只做的什么，就算是往生，你只做了十份，你只做了一份，你也只能因为这个心愿只能做到一份，你就再努力你也只能做一份。为什么？因为只是单单的心愿而已啊，还有很多不舍呢。所以你通过愿的话，愿生西方这个愿去观察自己，你也能照破一些东西，把自己除了单单的心愿而已的那些愿找到，再回过头来呢，用佛法来比量也好，对照也好，这些愿到底实不实际。但怎么修来修去，却把说只是心愿，单单的心愿而已，把真正的能了生死的这个往生西方却看得那么好像有点不真实吧。你看很多念佛人到后来说，师父不能往生怎么办，不能往生我还是要像世间人一样啊。你记住师父跟你讲，不能往生的人，他要是知道说自己真的业障深重，造了什么大恶业，忤逆重罪，但他也相信佛的话，他说他也确定说因为种种的大障碍做了什么大恶业的事情，他说跟师父讲，或者他也明白说我好像不能往生啊。那前提之外，他会怎么样吗？他马上就去忏悔，还修一个来世轮回，从地狱出来还能见三宝的法。大家要明白呀，要是有人犯了根本戒的话，你要教导他去忏悔，忏悔之后呢，你还要教他来世通过他的忏悔，他罪要是不除灭的话，但是呢因为他的忏悔，他还在佛法的这个氛围当中，他修得一个什么？因忏悔法修得一个从地狱出来还亲近三宝啊。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一些人呢，他就会认识说，假如说自己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愿不真实，生起了疑惑，他回过头来还是一个大凡夫。你考不上一年级，但是他还会考不上二年级，但是他还会上一年级的，他考不上重点班，他还会上一般的学校。但我们凡夫恰恰就相反，只会沾光， 那光沾不上，他还要说句难听的捞一把吧，在这娑婆世界狠狠的捞他一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疑啊，他疑他的愿，他疑他的愿，他因为习气贪婪，因为他的疑，他就狠狠的捞他一笔。所以你看有些念佛人，我在观察他的愿真的不真的时候，他以前做佛弟子，后来他连凡夫都不如。你们观察没有啊？师父不是说是非啊，这是实际的，我每天都在观察。你看回过头来做的事情啊，连凡夫都不如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凡夫的愿不真而生起的疑。所以你看他带着这种对愿的疑惑，只是单单的一个心愿而已，他在求生西方的时候，边求西方是边造恶业。这种愿修得的往生西方，这往生西方真的很艰难啊。这种愿就不真实，只是像前面讲的那句话，只是单单的愿而已啊。到最终随着时间的长远，这个愿就是在内心，因为生疑，在随着时间的推动，慢慢这个愿就变得就是口头禅，从一开始的有点怀疑，到后来的一点不信。最后只剩下了什么？只剩下了对娑婆世界的不舍，对凡夫捞他一大笔的心。但是他还懂得在三宝门中培植福报，供养三宝有福报。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愿在内心的失去，他看重的还是世间的娑婆的不舍，所以这些对他太真实了。最终他还选择的是轮回，这就是愿退。这种愿退失的原因，那无非都是刚刚讲的，只是单单的心愿而已。有的时候这种愿呢，一定要由信而来，慢慢培植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出问题的本质，他没有看出说娑婆的实际就是那么苦。所以他为了圆满娑婆的苦，他信奉三宝，诵经共僧。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因为佛法的不纯粹，他也求生西方，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能念佛往生西方，没有讲净度念佛的一切的理给他听，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本身，他根本没有通过说求得西方念佛的过程当中来照见这个自己的念佛的这颗心是不是跟法相应。就是昨天所讲的，反正不管什么，我就是信我的。这个就麻烦就大了。这你知道吗？什么样的人最难度，最刚强难化呢？你不管讲什么，我就是信我的。最害怕。他的愿我跟你讲，他都无定。 他不能确定，但是他的信他可以自己确定的。为什么呢？一个人的愿望不是他自己说的算的，除非是他真正的像通过佛法考虑，他真正的想往生西方，跟往生西方呢完全相应的愿是他自己确定的，其他的愿呢都不是他自己确定的，他是随着因缘变的，随着医报变的。大家去想啊，一个人的希望，只有念佛人一辈子一个希望，临终往生西方。世间的哪些人的希望不随着时间因缘环境改变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愿呢必须要跟信一起行，所以信呢，谈到信就会相对的就是疑，所以因为你的疑你的愿变得永远你不相信这个愿能成就。经常都是我总是碰到一些这样的居士，来念佛吧，念念佛，为什么念念佛，佛菩萨还加倍，不来了呢又感觉加倍不到，来参加就行了，不管其他了，反正不管什么我来了就行了，他只信我来了就行了，我不骗你的，就还好一点的。有的人更扯一点，反正你说什么我就不来，这个更扯一点了，你知道吗？反正不管你讲什么，佛法说什么，反正我来就行了。佛菩萨沾些光，你知道吗？这个永远是在佛光的沾光啊，不能说普照，你只能是镜子反光一下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愿你要真正的往生西方，要把它在内心呢照一下，用什么照呢？用法来照一下。所以讲说真正的往生西方的人一定要带礼的，你看我们的墙上写的要带礼的，我每天来你不知道念没念呢，我也不知道啊，那个佛要带礼念佛的，要愿心恳切的，这个愿心要跟法相应的，要厌离娑婆的，你不生厌离娑婆，你这个愿怎么能相应的往生西方呢？所以你到底依没依照佛法讲的理来对照来看，你只是单单的说不管不管不管你讲什么我就这样，那就麻烦了，这个往生很困难呐，就随着业的。因为什么？因为师父告诉大家一点，佛太慈悲了，就你能升起这样念佛心的人都是佛的慈悲的加倍。你说师父太不可思议了，连退失信心的人刚强难化都是佛的加倍，我告诉你是真的。因为你在佛门当中种的福田，共生诵大乘经拜佛信受三宝，那个因果感召来的福太难舍了，难道你说这不是佛的加倍吗？但是说过来说，那佛为什么还加倍这样了呢？他都知道众生会这样，为什么还这样加倍呢？这个佛的无尽大悲呀，非我们凡夫能了解的。这种佛法是大乘的佛法，有一些人是为了让他 度众生的。但我们抛开这个之外讲，真正的要是佛真正的加倍，这样的人他是形象上应现呢很贪婪世俗的，放不下，但是他内在的那颗心呢永远都是向着西方的。这种向着西方的心是什么？不是师父前面讲的不管什么我就信，不是这样的，他是用理可以讲得通的，最起码在形象上，比如说他参加佛七和听讲解净度，开解净度法门和念佛法门的法会的时候，他如是来参加，他对任何法师都恭敬的不得了，他不会有抵抗情绪，对法不会有戏论，但是他表面却让人家看着说他不是，好像不是来往生西方的为求，只是为了求福慧的，但是你又找不出他体现出他求福慧的那些毛病。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人的，这种人呢就是发菩提心的，也算是发菩提心吧，但也不是，也算了，他其实就是非我们凡夫能了解的。但是除去这些人之外呢，就像前面讲的那样了，那就是一种疑，对愿的疑，疑这个愿，疑这个愿就很可怕了，又疑佛又疑字又疑法，这三种都疑的，佛法僧在家自己都疑的，这种是很难往生的。所以我们对这种愿要有一些关照。所以你在你时时刻刻念佛的过程当中，要有关照，关照的同时还要使你这个愿慢慢的与往生西方的愿相应。那怎么相应呢？那通过你念佛呀，打佛七呀，每天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大众共修，来使这个愿慢慢的跟法相应，再加上自己的拿法的比量，把它看破。你只能这样做，你只是说只是单独听，靠听靠听。有的人他听是这样的法，他会把佛法当成世间法去听的。所以昨天师父提醒大家念那个净土应该怎么念呢？对呀，但就这样大家有的时候还念错了，这是让我彻底的有言要发呀，不是无语，是真的想说呀，要再重新讲一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啊，这个愿呢，它很难让它这个愿相续下去。你这个信不相续，愿不相续，你的那个念佛的一心就不会相续，所以你只能靠大众的共修，再加上听经闻法，自我的拿法的对照。师父昨天不讲了吗？只要你真正的想往生，真真正的想往生西方临终，法师一讲你就明白了，你那个疑惑那个愿的那个心呐，就破掉了，满是欢喜，可不是忧愁啊。我看有些人听到师父讲的很相应，就是那么回事的时候，他好满脸就这个样子，你看他的脸色，哼，我就这样，哼哼哼，不管你讲什么，哼， 你懂吗？他就这样那个脸色，哼，你讲的也对，哼，就是我，哼，但是我就信我的，你懂吗？我总是看居士的脸色的，我这个人看居士脸色活着的。啊，你有的人讲我说看华平时看居士脸色活的，没错，我真看你脸色讲法了，哼，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讲的也是，就是我，哼。是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呢，往生西方的心那个好像不足，还没被世间呢搞得死去活来的。那你要是对西方的心真正的心愿的时候听到了，内心都是啊，怎么会这样，佛法太不可思议了啊，最起码这个师父太不可思议了，他怎么知道，我念佛念这么久都不知道这个佛法真正能往生西方的，可以让我断疑生信的，我平日当中都是时刻的提醒我自己，我要信我要信，只是靠哎呀，生点病什么祈求菩萨保佑了我才信的，哎，这种心好像不实际。因为什么？因为平日当中有的时候有难求佛的时候也没灵的时候，好像我感觉那个那个时候的我好像自己都不敢想自己是不是信佛。哎，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师父帮大家想，大家就是这样的，有很多，因为我从你的脸色能看得出来，你懂吗？那脸色当中就体现出这个，你要真听得相应想往生西方，你应当生无比的欢喜呀，那个脸色都是带着喜悦的，都是带着哦，离往生越来越近了哦。那不是叫哼，终于我被人家发现我是搞假的，哼，人家发现我是搞假的了，怎么办？有的时候啊，作为真正的想往生西方的人讲啊，打佛七最欢喜了。我喜欢念佛的，可能是着魔了吧。我喜欢念佛的，为什么？因为干这种事，我感觉离我的心中的那个愿望越来越近，慢慢的就会把我这个不真实的，只是单单的一个心愿，慢慢变成了就是我确实的愿望。它是通过打佛七和听经呢，还有大众的共修，种种佛法的了解来滋养的。有的人讲说信愿是资粮，没错，但是前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信愿的增明和圆满也是要靠修道相的资粮滋养的。你没有修道的相，你怎么能滋养这个信和愿，切信切愿呢？只有靠经常的来做这些事，信愿的事情，那无非都是打佛七，而且还在佛七当中要听讲解净度念佛的法门，大家可懂得？这样你的信愿才能增长，这个就是增长你信和愿的资粮。不是说我只有我那个不管什么我就信，不管什么反正我有我的愿，我的愿相信我的愿能实现，这种当成资粮不能往生的呀。所以人家说信愿做资粮，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通过让你的信和愿明白唯有心愿能往生之后，你来使你这个信和愿增上圆满到能往生，那就要靠心愿，就靠资粮的。那个资粮就是什么呀？其实资粮就是打佛七，不停的打佛七，在打佛七当中呢，听 讲解净土和念佛求生西方的法的讲解，要闻法啦。唯有在打佛七的时候听这些问题，你才能听得那么实在。为什么？因为师父总讲佛七开始，真正想往生西方的人听到这佛七的两个字，都是眼含热泪的千里而奔呐。现在佛七变成了什么？现在有的地方佛七变成了消灾，你懂吗？变成了消灾，都不是为了往生了，这个消灾了。赶快来呀，来参加佛七，念念佛，这个灾可消啊。念佛自然能消灾，不用你讲。念佛一生啊，礼佛一拜，不可思议。但是他最终的跟阿弥陀佛相应的佛七相应的是往生啊。你懂的，是往生啊。那怎么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因为你的愿退掉了，但是还有这个愿，这个愿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对世间的不舍了。所以你如是还参加佛七，但是佛七真正对你，对前两年那个一听到佛七啊，师父太好了，感动千里而奔的都没有了，都看不到了。那现在都是打佛七，我看我们来的这些人呢，都是为了消灾增福慧，哎，也好了，念佛打佛七也消灾增福慧，但它不是跟这个因缘这个法完全相应的，它也跟你那个消灾相应，但是它最终跟佛法方便的施舍的这个方便不相应。要是你在佛期当中再不讲讲这些，后来佛期就变成了消灾期，你懂吗？明白师父的意思吗？因为什么？因为这几年当中大家参加佛期，很少有人讲念佛的事情了，他以前那个真诚的愿随着时间的长远，没有人去提醒他，他丢了。佛七他也照打，但是对他好像只是熟悉一下，只是想想，单单的只是想想，但是感觉单单的想想这句话也是只是单单的想想啊。他参加佛七只是单单的想想，最后变成了单单的想想，我是为往生来的。但是念着念着这个佛嘞，我总听不出来有往生的那个心，总是要满我的愿呐，要满我的愿。你的愿是什么呢？往生。说往生的时候是往生，但是现实的时候你自我观没观察？说往生的时候是往生，为了沾佛光不得不说往生，要是真正的面对往生绝对不是往生的。你敢不敢讲的？要不然我们都考一下试，真想往生的人呢就站出来，师父考考他。你看那笑的，你不要笑啊，这都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我内心都哭。为什么哭嘞？最起码祖师留下来的阿弥陀佛，无人请问佛字说的这种殊胜方便而跟现实众生相应的法，却变得不相应了。你发现没有啊？为了要满自己的愿，也因为满自己的愿，他才愿意说我愿意往生，为了自己那个不舍的娑婆的愿而愿意往生。你能往生得了吗？这种愿是真愿？绝对往生很困难的，因为他不明白 真正往生西方的愿，只要你这个愿切愿，娑婆世界一切都是因果因缘，该成就的绝对会成就。你看我们大回向当中，有一句话呀，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啊，巧把尘劳为佛事的，你真有那个愿，你世间的一切尘劳都是佛事的，佛自然，阿弥陀佛他老人家自然就在你求得西方当中，你哪里边能动你的信心的，动你的愿的，你的愿真发了，他还会给你安排好好的，你连佛都不信，很麻烦的。他总认为说他想到了他才会得到，你错误了，不要计划。有的人说，哎，我这样求也是为了往生西方，求身体好好的，更加能念佛往生西方。我也没看到你身体好的时候来念佛了，反而身体不好的时候来人念佛，让人家讲说你们佛教都是一些病秧子。你发现没有啊，我都是有的时候很头疼的一件事情。你要相信佛慈悲，佛你也得到了佛的加倍，佛大慈悲，你想不到的事情阿弥陀佛都会帮你想到，帮你安排好。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这个愿和这个信的确立，真愿真信很难确立的，你无量劫都是不信的，不愿的，有贪染的，他绝对会把你安排好的。在你退失信心退愿改变的那个因缘上，他会帮你圆满的。有的人总不信，他总是要自己说我要求，我要去，我不放下才能得到。这种人的话，师父总是讲，他说信佛也有点问题吧，信字还信佛呀。所以再回头讲说，这样的信的话，回头你在真的满愿的时候再讲说是佛三宝加倍的，我没有听过有一个人讲说是三宝加倍的，都是自己努力成就的。这种信佛还说要往生，往生到哪里去啊？很难。所以真信佛呀真的很难的，你这个愿真的确立了之后，你要通过能助这个心愿的方式来做来行，那就是打佛七，你才不会丢掉那个信，丢掉那个愿，不会变成只是为了不舍，能满我不舍的愿，不得不说这个话，不得不这样想。这样的话的往生跟法不相应的，所以这就是净度法门现前变成这个样子，往生西方也是不真实，你懂吗？最终不是欺骗佛，而且佛还大慈悲，在当中无形的加倍你，时时刻刻的呢来提醒你不能这样，这样最终是虽说你如是信佛，你也得到了佛菩萨的加倍，佛也不会因为这样不加倍你，他如是大慈悲的加倍，但是你最终这样的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还要轮回的。所以再回心谈过来，因为这种对愿的疑，你一切疑，疑因果，疑戒律，疑三宝，所以这就一切疑都会升起的，你懂吗？所以师父讲说，现在念佛多半的人呢，都是一开始都有怨，最终慢慢都变成了沾光， 师父还讲说，这一世你有光沾呢，来世你没光沾，那怎么办呢？既然这一世有大福报大因缘沾这个光，你就彻底让他以后你能放光，往生到西方国里去，你跟阿弥陀佛一样能放光照十方国。他有的时候会耽搁自己的生死大事的，那种不舍会耽搁自己的生死大事，所以说真愿吗？偏叫偏愿，不真。信呢也是偏信不真，有疑。除非你临终受疾苦，你真的想起了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去，而且还不往生到西方国呢，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旁边那个五百年不听经不闻法的不知供养三宝的那个边城去了，临终受疾苦，谁能保准临终受苦的时候还想着阿弥陀佛呀？这万里都没有一个。就这样的疑的话，这样的愿，到临终还能想受到苦的话，还能想到阿弥陀佛的，这几率很小的。你不要认为说，师父啊，我信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最终有点疑也不要紧，我还能往生到边城里去。No， 你不要这样想，那个边城位不是你去的，一万个里边都没有一个。因为什么？因为佛是大慈悲，施设的这个不得已的一个地方，那个不得已，你能跟那个不得已相应吗？你不要听错了，说我还可以有点疑，最终我往生到那里去也算挺好，你未必呀、啊，屈指而数能升到那个地方，多半都是轮回了。有的时候听闻佛法，佛给我们的台阶下，你呀、啊，不要把它当成台阶，你要把它当成什么？当成呢，我得不到的，这是佛的权巧方便施设的说的这句话。有的人也可能跟他相应，但是你最起码自己思考的时候，我可能好像跟他相应不了，因为我观察过自己，我平时因为疑在受苦的时候，还会念佛吗？佛这是大慈悲呀、啊，来警惕我的，不要太菜，太自认为了。所以从这个方方面面，你就可以想到，哦，原来我的愿是那么的不真实呀、啊！哎呀，看看我是真想往生，真的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存在，但是跟这个信伸展出来的枝杈好像又根不相应，那不行，我要把它纠正。你这样不就可以了吗？不就能往生西方了吗？你总是不纠正它，你只是总是任由它，你不管它。我跟你讲，你那个真信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信和愿，真想相信阿弥陀佛愿意去的临终，那个就是你的根。那生出来这一系列的呢，你不想管的呢，那就是你的子女。比如说那个信是妈妈吧，这些就是你的子女，你不想管他的，任由他，最终结果是如何呀？结果就是什么都没了。 你那个信和那个愿呢，父母都被你的任由不想管他毁掉。你要听明白呀，你看看那个信和愿，你回去睡不着觉想一下，晚上念佛念的心乱的时候，你想想师父的话，那个信和愿是怎么丢的，其实都是自己毁的。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总是说要挟佛，第二点就是沾光，这两点最可怕了，这往生西方是真困难呐、啊。再加上一个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我就信我的，我就怨我的，很多人多半都是这样的。那初始的法会，现在佛期变成这个样子。刚刚我还跟就是讲啊，在房间里，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只是念佛呢，不要讲了呢。你那这句话，师父是有心愿的。我的心愿是，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了。佛期就是念佛，甚至就是稍稍开示几句，不需要讲的很久，他就明白了。这样念佛多好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来了都是为了往生，但现在不是这样了。随着时间长远，他为往生而来，念着念着就没了，往生就丢了，却变成了不想生，不想去。为什么说因缘还在，如是在打佛期，这个因缘福报还在，为什么法子不相应呢？所以还是要在佛期当中讲的很长。有的人总说，师父别讲那么多，打闲岔，打我的闲岔，你还不如说了，师父别啰嗦那么多，我这个生，我这个消灾延寿要紧呐、啊，你可不要耽误我的家里的事，这样你就是不慈悲，和尚不都慈悲希望我们好吗？你这样就是不希望我们好，我的希望就因为你给打闲岔不能实现，我还得努力完成我的愿望呢，那就麻烦了，那你就彻底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你就把我轰下台呀、啊！啊，都把佛法法师轰下台，剩下的就是在家居士了，就很麻烦的。你看，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我见到他最欢喜？师父今天中午还讲，我喜欢呵斥人，说难听的。就是俗话说的骂人，我最欢喜的就是什么样，我特意会挑逗人家的，你不能往生的，我跟你讲，就你这个样子能往生，他一下生气了，我特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人还特别看重他能往生，你要跟他讲你啊这样不行的，得求往生西方啊，世间了不可得，他的脸哐一下掉地下了，那样的话我都不想理这样的人。要是真谈往生，针对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题来讲的话，你懂吗？我有的时候偏是用这样去，他说师父，我是真念佛的，我都念佛很久了，来见师父。他讲着讲着，我就告诉他你怎么念佛呀？他说我怎么念佛，每天念多少声，师父就逗他了，你不能往生的。他一下就火了，你看就很激动，忍不住了。师父，你伤害我不能往生，我是真愿意往生的，你这是伤害到我的命根了，我很高兴了，知道吗？那为什么？因为通过此能检验出来他真的想往生，你触动他那个内心真的希望的时候，他一下就急了，坐不住了，那是我最高兴的。我不是因为折磨人高兴啊，你不要这样想，我是能看出他真的往生，我内心很欢喜，很随喜的。你要谈后者，说后来说师父跟他讲说你能往生的，哎呀师父啊，三宝加倍了，希望能往生，可以的，在师父你老人家加倍下我能往生，纯牌都是骗人的。 你懂吗？纯粹都是忽悠我的。他因为内心的不舍，不得不说两句要往生西方的话来唐托我，唐托阿弥陀佛他老人家了。你懂吗？这种当中你就可以考验出来的，我总是这样考验居士的，我就得把他逼急，你懂吗？逼人也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度众生的方式啊。你别看很气愤，那个牙咬得很很紧，恨不得上来搞两下，但是师父总是想能看出一些东西和内涵，你懂吗？能看出一些内涵。所以啊，这个性和愿是具象的，在你的身上能看出种种像的，你是不是真的能想往生西方？总体啦，这些话是不是真的讲给真想往生西方人听的？不想往生西方的人呢也要听。假如说师父我今天不想往生西方，那你想不想恭敬三宝呢？想不想看清自己呢？知道自己的苦从何来呢？那你就要听这些，能找出问题的所在。所以你要把那个信和愿看明白了，一切就破了。娑婆世界就破，娑婆世界破，破在哪里？就破在你内心。那极乐世界就生，哪有不往生的呀？哪有临终不往生的？这种他还怕死吗？他就不会怕死了，因为他内心错误的认知，他对死恐惧，内心真正的明白这些道理，性和愿的真理的话，他不会怕死的。哪有怕死的？往生西方的人怕死啊？那往生不了的。为什么这句话能讲出来呢？就因为他的信愿是距离的，他不怕死。这个不怕死都不是世间单单讲的说，哎呀，师父你讲这句话好像不现实，哪个人不怕死嘞？好像都对死亡，虽说不怕，但是我在死的时候还是有点恐惧，虽说要放下，但是面对的时候我还是有些触动。这样我跟你讲，往生西方的人就怕这样，也怕这样，他总是这样说，师父虽说佛法放下，我也知道真放下，我相信我也能放下，但是我就疑惑，我到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怕。完了，现在功夫还到家嘞，怎么到因缘现前的时候一点功夫都没了？他还疑他什么嘞？他往生西方的时候不行。你看有的时候聊天呢，我看居士与居士聊天，或者是我跟居士聊天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讲，师父啊，学佛我也知道是这样的，我现在做的也学着放下，但是我就怕事情到这儿我还是不行。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哪里不行？我跟你讲，修行人的念佛人到后来他也会因为这个往生不了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看他可以呀，他能往生的，但为什么到后来他还说这句话嘞？因为怕死怕事。但有心可原了，谁都没死过，谁都没死过，对死还是不了解的。因为他不了解，他当时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死。这师父讲了，多看看死你就了解了，看久了就麻木了，不就没事了吗？你就不怕死了。总是躲避往生的因缘，也不能往生西方的。你要真有信愿，你就不要躲避， 以后师父在这里就不希望大家经常跟我讲了，师父到那时我看我还不行啊，不要跟我讲这个话啊，现在行以后仍然行，现在不行以后你想行都不行，你要听清楚啊，现在行以后仍然行，现在不行我临终绝对我好好念佛，别扯了，这句话就不能扯得那么长远，为什么现在都不念佛还谈临终，你那时候临时抱佛脚有几个抱得上的呀，所以你要对你要记住每个人死的相一样，死的心不一样，你不要拿你看到别人死亡的那个状况那种痛苦来吓到自己，为什么我们念佛人要深信，你深信阿弥陀佛，你死的时候有那种死的相跟他一样都会断气，可能会有一些挣扎，但是你心是用仪器测不出来的，你的心念是用那个仪器测不出来的，你不要总看那个心电波在那跳跳跳，我死了也是这样的，师父谁说你死是这样的，念佛人死哪是这样的，念佛死人都是大自大在的，用那个仪器都测不出来，现在人扯的都要命，相信阿弥陀佛，嘴巴相信阿弥陀佛，但他嘴巴说信，心里面还是相信娑婆世界，你相信师父说的吗？有很多念佛人都这样跟我谈，死了我也会这么苦的，我看到那些你都是这样，这种给你苦的像是给你看的，让你努力的更加念佛，不是给你看了之后让你怕的，能搞错了，你要相信念佛人临终就是大自大在的，你看师父前段时间讲说有很多祖师大德长老们往生之后应现的相跟世间人有啥区别呢，是不是啊，得个癌症中风流个口水，或者是躺在床上不能动让人伺候着，他没有失去正念，你跟他聊聊天就知道了，你跟他聊聊天就知道了，他有那样吼叫吗？他有那样的期盼活吗？他有那个怨恨心没有的，如是忏悔，哎呀我业障重啊，还拖累常住啊，拖累你们，那他徒弟他都会这样讲，哎呀法师啊对不起了，我老了没用了，对常住做不了贡献，而且还拖累你啊，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大慈悲，来快点接我往生西方吧，我真信阿弥陀佛呀，但是我不对阿弥陀佛不舍，但是可能因为我宿世的业还在，我希望业早一天的了，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的法相应了，我就可以往生西方，人家都是这样讲的，那我们都不是这样讲的，我不骗你的，你要相信你临终是可以自在的，你真正的信愿具足的其他你都明白是幻化，应当舍的时候即舍，现在还没到那种情况你就怕，有很多学佛人就是的，怕死怕死怕临终死怕遇到那种情况，所以他才念佛，也不是为了往生西方，怕死的惨，这种信和愿能往生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自我恐惧恐吓自己，你自己给自己压力，总是这样讲，现在行临终仍然行，现在不行别谈临终你会行，记住这句话，对对，现在不念佛了，临终我再念，等吧，临终再念，临终有时候念吗？有空间时间念吗？临终我跟你讲，临终讲话的都不是你自己，你快死之前呢，要不是一直修行念佛的人对阿弥陀佛无比信心的，讲话的都不是你自己，颠三倒四的， 你去跟快死的人去接触接触，那快往生的人之前都不是他自己，不要认为死的那个之前那个都是我。现在你没死，我告诉你，死的时候那个颠三倒四的都是恶业所及，都不是现在的你。你不要看走眼了，认为哎呀死的那时候很惨，甚至还把别人的死套在自己身上嘞，完处死的这样，自己对佛都没信心了。哎呀，师父念他啊，有用吗？到后来我还是这样痛苦的死，哎呀，到后来就成这样，怕死了。我告诉你，真念佛的人，真信佛的人，他往生之前的相，不管他什么相，恶相也好，什么相也好，痛苦也好，他内心是自在的，他信念弥陀不舍，他临终清清楚楚的就是他本来的他。有几个死之前不颠三倒四的啊，呼哈乱叫的，你去接触接触。死之前有的人总跟师父讲，这师父不是宣传迷信哈，你去医院考察，师父啊，怎么死之前那个不像我爹，我爹平时很和蔼的，我妈平时很慈祥的，怎么死的时候这样无礼呀？我说可能两种原因，第一点就是你妈骗了你一辈子，要不然就是你骗你妈骗了一辈子。师父没有啊，我妈都很真实的，我对我妈很孝的。要不然就是像告诉你，他临终那个你那个妈就是业力所及的妈，就不是之前看着业障还没还有点福报，业障还没来的那个妈，所以临终那个妈也是你妈，但不是真实的那个妈。说师父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到底是不是我妈？是你妈，你懂吗？师父讲他，师父讲他的，你多去观察观察去。念佛人不能被那个死亡吓到你，他是可以超出轮回的，了生死的，但你总怕，你这个就不行了，你往生有点困难，你懂吗？所以师父下一次明年准备了，准备带大家组团去看死亡，我不骗你的，我组团我会各种条件因缘去带大家去看死亡。不行我们就排成队站在殡仪馆旁边，干嘛呢？站在医院去免费帮人家念佛，我们也是找找姻缘嘛，一是能帮助人家，我们不过意的太搞那种像找生意一样的，好像哎，快点帮人家助念完了我就可以不死了，哎，多活长一点，不是这样的。多看一下生死的问题，因为我们只听经闻法不看死还真不行了。我们专看什么样死的？专看做一辈子居士，修行一辈子的修行人，我们专看这种的。你看人家到临终之前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念头，我们得看这样的。你总是看那个从来不信佛倒那儿就死的，这种还少看一点。要是我讲为什么害怕呀，师父啊，这个死都一样的，我相信人这个眼睛真实啊，你让我相信阿弥陀佛临终死是自在的，好像不真实。你看的是什么死啊？那都不信佛死的，你看有多少助念的人，就专找那个不信佛的助念。信佛的人他不敢给人家助念，为什么？怕人家看穿他。我总是这样讲，这个做生意太会做了，了解的不敢做，不了解的要做。那我们以后就专门看看修行一辈子的他临终是怎么往生的，那些老修行们老参们老念佛的，他临终是什么心态。明年我就联系这样了，有的庙子就是这样的，有哪个居士生病了，护持庙一辈子了，或者是念佛很精进，那我们就去 看看，循环的带几个带几个的去看，师父带着你跟他聊聊天，看看人家是怎么念佛的，给你一个勉励，你这就不怕死亡了，因为那个死是学佛的因，居学佛的修行人的死，那个死是彻底不学佛的，你看多了，除非你有大慈悲心，对阿弥陀佛有不舍的愿，就看多了，那没事的，你算是发菩提心了，越看越信心，那个信心是有是无的，越看越没，你懂吗？都害怕了，后来。后来一谈到念佛是往生的，往生西方，师父别给我谈啊，别谈往生啊，我就是消灾来的，我跟你明确啊，我是消灾延寿来的，我不是念佛的，我跟你标明啊，你看你到有的道场去，哎，我们老居士念佛都是修行人呐，我们都是学佛的，都师兄弟，是的是的，我们都是念佛往生西方，停，哎，师兄我跟你讲哈，师兄你要听清楚啊，我不是，我是来消灾的，我是来祈求生意兴隆的，我祈求平安的，我不是你那个念佛的，我标明啊，你碰没碰到？我碰到过的，你懂吗？这样的人太多了，你去道去很大的道场，你去看，分两三帮，这一帮表明立个牌子，我是来消灾的哈，祈求生意发财的那些居士聚一团，这个祈求生病的呢？生病的病友在一圈，生一圈一圈，病友一圈，念佛人一圈，干嘛呢？都念佛，打一个佛旗。为什么？因为分牌了，贴这个人开始是求往生的前边，往生的在前边。为什么？其他的求消灾的，求其他的都怕死，必须得把不怕死的放前面，要往生的在前面绕。第二排干嘛呢？第二排更实际一点，生病的病秧子第二排，第三排呢？第三排有事过不去了，在第三排，你懂吗？那师父都把他划分得很清楚的，为什么？他自我划分的，他自我亮个牌子跟我讲，不要讲啊，师父，我来这儿，你这个念佛期来找你老人家，就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其他的呢，我慢慢学。多半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能多看看修行人往生是怎么往生的。明年我们就去看了，师父得想好这个问题了，因为大家也该到时候去看一下真修行人往生是怎么回事了。以前你会把死亡看成一视同仁，现在师父告诉你不一样，往生之前绝对不一样的，你只是没见过，你见过了之后，你那种仰慕啊，哎呀，这样自在，这真是修来的，可不是说哎呀你老人家这九十都还这么硬死，这真是三宝加倍修来的，没错，是三宝加倍修来的，是他种的福田，但是那种意味总是感觉说好像跟你想往生西方这个愿不相应，那个味道听得不对劲。佛教不能分家，阿弥陀佛的法最终就是为了接引一切众生往生西方，你一定要按照他的最终去信去愿，哪怕你现在不信，你没有真明白，你站在旁边看看再说，你也不能先把话堵死了，说我标新立异的跟你讲，告诉你重申三遍我就是为了什么，不要把自己的路堵死，现在你是为了这个，等到你临终你为的不是这个，是那个死往生轮回，我们一样的，你懂师父的意思吗？不能把自己的西方路堵死了吧，不能让阿弥陀佛的法分家，你要留给自己一个临终真正的往生的机会。其实师父总是讲来讲去，佛法它本来就照顾 不信阿弥陀佛的人，他慈悲这个地方吧。所以我也希望说你真的对阿弥陀佛没有心的，只是现在真的有一些因缘让你很烦恼，你必须要马上解决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把话堵死，不要因为自己的错误的认知把往生的自己的往生的路抹去了，这了不得的呀。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会往生，你懂吗？人呐，一定要看问题，不要太一时，要看彻底。一时啊，会使自己以后很麻烦；彻底的话，你绝对临终能往生的。信慢慢培吗？愿慢慢增长吗？是不是？但是你别生懒惰心，不要讲说以后再搞，那不行的。只要你内心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你在以后面对这样往生因缘的同时，你绝对会向于往生的。哪怕你现在的放不下，哪怕现在你不了解净土宗和往生西方是怎么回事，你最起码你这颗心保留的这个念头是向于往生的。可能往向于往生的念不是非常足，但是你会是向于最终你有一个很让你无奈的结果，一个不想承担又要承担的一个结果。我相信你为了生死的问题都要留一些因缘给自己一条路，不能话说的太早啊。往生的话可以说的早，可以借个佛光照照，可以呢因为什么样的愿不得不说这句话，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能再变成不管怎么样就这样，你不能变得任性执意，最终你会有失大利的。我们合掌哈。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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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